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但除了这个以外 ，adventure 就是叫探险；第二个叫做 discovery， 就是发现。发现是什么？就是在对方的身上发现有一些你过去没有发现过的东西，个性、嗜好等等这类东西。那这个发现呢，有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当在太太、丈夫身上看见一些你发现，哎，你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要抱着一种正面的心态，就是说，嘿，很有意思哎，他有这种嗜好、兴趣、个性或什么，而不是说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如果你用一个正面的态度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种不同增加一些那种兴奋的东西。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这样，很容易有正面的态度。到了结婚以后，同样一些问题，我们却是用负面的态度去看它，关系都很不一样。我就是说婚前的时候，你发现哦，他喜欢穿紫色的，我从来不穿紫色的，我也不喜欢紫色的。可是你的不同不会造成你对他的排斥，相反的是造成很大的兴奋，就哦你是这样子啊，哦你们家吃饭都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家里吃饭，吃饭就吃饭了，吃饭常常没有汤的，那广东人都是要先喝汤的，他就哦这样子啊，非常很有意思，哦汤是这样煮的啊。那我们家的稀饭就是白稀饭跟番薯稀饭两种而已啊，福建人都这样子的，那广东人呢，哇那个粥啊，广东粥啊，哦你去餐厅一排可以整夜都是广东粥，一看都叹为观止啊。那这种东西那时候都会觉得不同，可是是很兴奋的。结婚以后呢，不同都成为吵架的题目，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其实我说嘛，你把不同看为一个正面的话呢，都当成一个新发现一样。所以呢，结婚25年以后到现在，我发现师母啊还有很多地方啊我以前不知道的，就让你多一点的罗曼蒂克的情分气氛，或者说想要去再找出一个他有什么东西来。第二个关于发现，的确我们很多老的习惯、老的东西慢慢总是很快就会发现。所以能够让对方一直感到很惊喜的是什么呢？ Keep on learning， 你要继续不断的学习，你就会有新的东西，然后对方总觉得哦，我现在了解你了，哎，过几天一看，哟，你又有一个新的观念，你又有一个新的东西了，哟，什么时候总也有东西可以发现。那如果呢，你这个人从来不读书，从来不思想，然后数十年如一日的，这个婚姻啊，慢慢就变成没什么意思。反正你这个人呢，真的是烧成灰都知道的，20岁就已经变化石了。从来不动的，从来不变。那如果你常常在学习呢，在婚姻生活中就会制造一种气氛，帮助对方会觉得哎，永远在你身上有新的学习、新的发现、新的可以让他去了解的东西，那这种兴奋会对于这个浪漫之爱有一点帮助。最后一个也跟这个有关的，是叫做惊喜 amazement。Amazement 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尤其从正面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说 amazing， amazing。譬如说我常常会觉得 amazing， 就是我每次我太太告诉我你要去谁家，我告诉你你开什么路，看到一个灰色的2层楼的房子右转，然后你看到有2棵树在第二棵树的那边左转，然后你看那个黄色的牌子，那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我开三次都迷路。但是我每次走的时候仔细看看呢，哎，对耶，就是有一个房子，我想说奇怪了，他开车的时候怎么会知道说第3棵树第2棵树然后黄牌子在右边左边是什么，然后砰就左转右转，真的 amazing。 如果你要告诉我的话呢，我都是要给我画个地图啊，东来西北这个指标先画好啊，我们说广东 0.6 迈， 左转什么之类，你告诉我什么三棵树，这个看到那里什么树都不知道了，有吗？什么树也没看见啊，开十次也没看到树，也没看到什么牌子。但是你说哎呀这很不一样，那你可以当吵架的题目，但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态度说 amazing。 所以我上了车只要我太太坐旁边的话，我都跟呆瓜一样，那我也很宁愿做呆瓜，说太太下面该怎么转啦，左转，按这个指示办事儿啊。只有如果说到他家了，然后把他抓，我要自己回来的时候，你就自己该找路回来了。你要 survive， 不然的话，你送去了，然后导游不见了，你自己就 get lost。对，但那个时候我会走我的路，我有另外一条路走回来。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你有一种心情，会觉得在对方身上有一些让你赞赏的东西，让你会觉得很惊喜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婚姻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样你回想起当你在谈恋爱在热恋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有很多东西让你 amazing。 结婚以后呢，你要特别注意，要继续不断的培养，继续不断的制造这种惊喜的这种气氛。那么第三个是要创意，创意的意思就是说用一些比较新的点子，新的方式去表达一些彼此的爱的那种关系。那么这个东西来讲，当然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啊，就是有些人个性就很有 creative， 很 creative， 他就会想到一些什么点子啦，送花、送卡片、送这个、送那个，或者安排一个什么什么特别的节目。那么总而言之，不在乎花多少钱，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心意，然后你怎么样用一些比较新的方式来表达。那当然这一点来讲，我承认我自己个人在这一点上比较弱一点。我在别的方面很有创意，好像对 romantic 的东西呢创不出什么新点子来。实在是这个举一啊不能反三了、啊、那一都不见了。那这一点来讲，我想我们需要一些学习需要一些彼此的提醒。那么也有的时候像当然我就说了哈，其实你真正有心的时候常常会激发出新的点子，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里面那个 motivation 啊，那个推机的激动的力量不够，所以有时候人就懒得去动新点子。我都看了一本书，就提到有一个40岁已经结婚的哈，结婚的一个夫妇，他们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玩，然后他们走，就他丈夫说：“哎，我们去那个树林里面走。”他们就走那个树林小径，有路那个 trail， 他们就走，哎，走到一个树林里面去，哎，树林当中啊摆了一个餐桌，还有餐桌的桌布都铺好的，然后上面呢，哎，摆了两套这些刀叉，哎，中间还有一些食物。他们说奇怪啊，树林荒郊野外什么人都没有，怎么摆一个桌子在这里呢？他丈夫说没关系啊，没有人的，我们就坐下来。哎，丈夫就服侍太太就坐下来了啊，然后坐下来了。隔了一阵子，哟，有人拉小提琴呢。哎，说着，两个人穿着那种 tuxedo 正式的，小提琴就拉出来了。哎呦，怎么回事啊？哎，再过一阵子，他们有一个好朋友，他们两个都认得的好朋友，也穿着一个正式的西装，那 tuxedo 出来了，还有食物在桌上。他们一看，太太就知道了，是丈夫出了点子。他老早就安排好办了，然后丈夫约他说：“哎，我们去逛。”然后一逛就发现餐桌什么都有了，哇，还有小提琴伴奏，哇，那天有一个非常罗曼蒂克的野外的野餐，哇，当太太就很兴奋啊，回家不知道亲他几下都不知道。当你有心的时候啊，什么点子都会出。当然那个是比较花钱的方法啦，或者怎么东西，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就是，创意嘛，对不对？所以师母不是说过吗？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你说追求也好，不知道追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追求。总而言之，我第一次给我太太的时候，那时候还刚刚开始或者不算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给她就是去打了一首歌词，就是那个 Blow in the Wind， 那个 Peter Paul Mary 唱的 Blow in the Wind， 哇，打一首歌给她。当然他那时候也很感动啊，觉得哎呦，男人会送给女人一首歌，哎，哇，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打字机，所以不太会打，那打的时候打错字了，那打错好像不好， 重新再打，哇，打了两天两夜，打了一首歌就打了半天，打了又改，打了又改，然后打一首歌，最后打完了，哇，恭恭敬敬的送给他，啊，他也觉得哦，好 touching， 好感动。那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也是一种创意，就是说，也许很少人会做这样的东西嘛，对不对？啊，总而言之，做你过去从来没做过的，都算是新点子。所以对男人来讲比较好，因为男人很多事情从来不做。如果你结婚20年从来没送过花，第一次送花的时候也算是创意。所以呢，你可以想想看什么办法。那么当然，太太也可以有一些新的点子，给你丈夫一些 surprise。第四个叫敬重，这一点啊，严格说它不难，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个西方国家的男人呢、啊，这个所谓的 gentleman 啊，男士风度。就是有一种英文叫做 courtesy， 就是一种尊重。比如说下车，男人赶快跑到女人太太那边，帮她开车门。那上车的先开车门上去，门关好再过去。哦，那过马路，路上有水，马上衣服脱，啪一甩。这都叫做 gentleman。那我们老中啊，男人啊，下车坐下车，老婆开门。对，都是太太给你开门了啊，对不对？然后过马路，哎，这么有水啊！所以我们中国的社会啊，没有这种所谓的 gentleman 的这种风度，什么 lady first，lady first 就是要做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去到人家家里访问，下面有只狗在叫，太太你先走，这时候你会叫 lady first。我们很少有那种尊敬。那么所谓的敬重的意思呢，包括好几方面。一种是体贴，体贴，像我刚说了哈，你下车子帮他开个门，这都是小动作，但是就这代表一种体贴。好，那师母也说过了，或者在某些场合说过吧，我有时候很不够体贴，就是说他今天煮了一盘很好吃的菜，哎呀太好吃了，为了表示欣赏通通把吃光了，然后一块也没有留给他，这叫做不体贴，你知道，都吃光了。那现在呢，慢慢学会一点，留一半给他。但是你知道，师母对我是很体贴的，他如果留一半给我，一定大的，小的一半都给他，连我两个女儿都看得出来了。每次他一分东西啊，我常说我太太是那个人民公社社长。人民公社是没有社长，不过我们家有个社长，这社长就是东西出来都来分配，一盘菜一出来，马上就分，空盘子拿走了。他赶快就分，赶快就分。可是我们每次都很注意他怎么分的，最大一块一定是我的，然后两个女儿，最后他自己给一小块，或者说、哎、好吃的你们三个分，然后他拿别的东西。譬如说买一个很甜的哈密瓜，嗯，很甜，一切三块，我一块，我两个女儿一人一块，然后他吃橘子，是我太太常干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都比较学乖一点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每个都各磕一块，各切一块，然后三个小块放他盘子，这是你的体贴。那么这一点太太们比较容易做得到，丈夫比较不容易做到，所以我提醒做丈夫的表达一些体贴，有时候是一些动作，有时候是一些话语，有些是一些别的东西。第二个，说话的时候不要说粗话，这个男人也是比较会这样的，有时候生气起来的话，这个脏话就出来了，或者是一些重话就出来了，一些就是说伤人的话就出来了。那么这些来讲都是在敬重的方面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不要用话去伤害你的配偶，不管是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说话要特别注意，不要说哎，反正他知道了，我说这话没有什么恶意的。 courtesy 这个敬重的意思就是没有恶意，可是我懂得节制，我是不会说的，这话绝对不出口的，这个要做到这一点。那当然你话都不会这么说的话，当然更不能动口动手了。这个孔子都教过我们了，君子是动口不动手的，动手是小人了。所以呢不要动手，这些都代表你对于你的配偶的一种敬重。这种敬重所代表的是你看重他，你尊重他。那这个东西对于罗曼蒂克的气氛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就是这方面做得不够的时候，会使得这个夫妻之间的 关系跟感情呢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说我竟然不被敬重，你做了送花啦这些看起来很罗曼蒂克的东西，对他而言都是虚情假意，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敬重很重要，你说的话绝对不能说一些这个伤人的那种刺激人的话，夫妻双方都不要这样讲，那绝对也不能动手。那相对的，你要体贴，你要有一点礼貌啊。那么尤其在公众的场合，你要让他觉得被尊重啊。有一次我到那个十多年前我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个地方我很少去，所以那次去的时候也见到几个老朋友。有一个老同学呢，是我大学时候认识的，比我小一两岁，一个姊妹，所以去那边做客，到他家做客，然后当然也约了一些其他的老朋友在一起，然后吃完饭就来聊天嘛。那聊天的时候很有意思的，聊天聊聊聊聊，不知道怎么聊起来，就谈到夫妻的问题啦，然后哪一家丈夫怎么样啊，等等等等。但那天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是我太太不在，那当然还有别家这个太太这个怎么样先生都有。这个太太很有意思，哦，一听到说哦，某个丈夫怎么样，他忙着，哎，老公啊，好好听啊，好好学啊，你看看人家这个丈夫多体贴啊，多怎么样，然后一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家的丈夫又怎么样，哇，耳提面命啊。然后当讲到我的时候，又讲到我多好了，什么东西呢？哦，我在旁边听了，听了是很不舒服。最后那天要告辞了，我忍不住了，大部分都走了，我就跟那个太太说，我跟你讲几句悄悄话。所以他们都出去了，只剩两三个人，她丈夫在另外一边，但是不是隔得稍微远一点，她听不见我们在讲什么。我就跟她说，我说哈，我们已经大概有十五年没见了，你这个地方呢是小城，我大概也不一定常常会来的，所以有些话如果我不讲的话，大概过三十年以后才会再讲，所以我就趁机会讲。我平常不是一个很会很直率说话的人，所以我说我想我应该对你讲，我说你今天在当众有很多次对你的丈夫非常不尊重。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我说没有吗？你每次说某某某丈夫怎么样，你应该学习某某丈夫怎么样，好像你丈夫是全世界最差劲的。我说这就是不尊重。我说不要忘记，今天你请我们吃饭，你全桌的菜全部是你太丈夫烧的。他太太从来不烧饭。我说全部的菜是你丈夫烧的，你没有说过一句 appreciate， 我们都很 amazing， 哇，菜做得这么好，哎，你从来没有说。然后你说的一些话呢，我觉得，我说至少我是男人来讲，如果我是丈夫，我的太太当众这样这么一再，她丈夫从头到尾没说话的。我说我不知道她心里感觉怎么样，如果是我，我会感觉非常不舒服。她说不会的，哎，她了解我的，十几年我都是这样子。我说糟糕，就在这里呀，十几年了，你都是这样子的，而你丈夫都没有讲话，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我觉得最好，我说我是站在老同学老朋友的身份跟你讲这样的话，我只是提醒，我说给他一点尊重，给他一点尊重，给他一些鼓励。我怎么带茶巾，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的丈夫不一定是带茶巾的料子，但并不代表你丈夫是全世界最差劲的丈夫。我说我没有这样讲啊，我说你没有这样讲，可是我说你当众一再这样讲的时候，我说你要了解，你会给他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我的建议，如果你听得进去的话，希望你不要在太公众的场合给他下不了台。当然真的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在一个快十五年了，我没见过他，我不知道他们的夫妻关系如何，家庭关系如何，不过我希望他能够理解。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所有做丈夫的，所有做妻子的，你要了解敬重就是在各种的情况下，私下的情况下，特别是公众的情况下，你要给他适当的尊重。最后一个亲昵，严格说起来什么叫做 romantic， 就是亲昵，可是你前面这几个没有的话，你的亲昵的这个动作跟感情表达不出来的哈。亲昵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之间怎么讲，有一些很亲昵的小动作啦，牵牵手啦，拍拍肩膀啦， whatever， 你怎么做什么都可以哈。 那么这种亲密的这种感觉呢，有的时候是不一定用言语或行动表达出来的，尽在不言中，你们都会知道的。但这种亲密的动作会觉得很贴心，很窝心 whatever， 这都是一种亲密的感觉。那么对丈夫对太太来讲，我想我要提醒的就是说，那么上礼拜我们谈到男女有别，我也提到说男人通常比较不容易表达情感，那么这是男人弱，等下我会提到。但对太太来讲，因为丈夫不太容易表达情感，所以一旦他在设法在表达这些东西，他可能非常间接的方式去表达。因为男人既然不善于表达情感的话呢，就是通常把情感埋得很深很深的，一旦要表达呢又讲不出来，然后就在那边拐个弯抹个角啊，怎么说。那其实呢太太也不是完全不知道，谈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你太太会觉得哦，他要什么表示的时候，譬如说了，在西方的社会，男人如果要求婚的时候，通常会比较直截了当的，送个戒指啦，做个什么东西，甚至会说啦，弄个卡片啦。中国社会的男人求婚不知道怎么求的，大概就是，你看怎么样？我们半年以后定个日子吧。你在说什么？定个什么日子？你知道吗？男人就是这样的，都还不好意思说出来，啊，都觉得说，反正我们已经这样了，就好像就是定个嘛哈，定了就定个日期嘛。那女人呢，就偏偏要你讲出来说，哦，你是我生命中的太阳或 whatever， 哈哈哈，这样，然后最后你要单膝跪下什么之类的。西方社会男人相对的还比较容易表达情感，那东方社会的中国人男人是很难表达情感。他要表达也是非常间接非常委婉的，所以因此做太太要注意，就是说当他可能是在间接的表达情感的时候特别注意，就上礼拜我所说的蚌壳在开壳的时候肉特别软，你别戳他一下，这一下子不得了了。所以呢当他在设法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做太太要特别注意给他一些鼓励，而且要表达得很专注有兴趣，而不要去批评他。譬如说了哈，有些丈夫说不定他这个情感上很爱表达的时候，他也许写一首诗，少数的人也许会做一首乐曲，啊，这是我的表达。那太太会说，这什么嘛，你弹，哎呦，那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这调子什么调子嘛？你知道，也许这首歌本身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办法跟贝多芬的去相提并论了，什么都不能比了。但你要知道，当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尝试的在表达他的情感。你需要有一些鼓励，有一些 appreciate， 有一些接纳，有一些 respect。Okay， 否则的话呢，他会更把他的情感压抑下去了。就 OK， 我不要。但是我看过很多这种情形是，往往是太太对丈夫因为太了解了或者是怎么样，就觉得说哼，写了肉麻的要命，那个调子嘛普普通通的，写个什么好想像哦什么歌似的，哎呀，你知道这个对丈夫是极大极大的打击。他已经尝试着，我就说嘛，很委婉的要表达某种的情感，砰一下子好，没有了。那以后你要想我再表达什么情感更难，所以你要给他一点鼓励，而且鼓励他实际上可以比较直接的表达出来等等。那么对丈夫来讲呢，这个亲密的感觉哈，有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太太当然在表达亲密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因为我们说男女有别的时候，女人在表达亲密的感情会表现在譬如说她会好像事无巨细的，会好像比较唠唠叨叨的谈东谈西再讲出来，或者问问你的意见或者怎么样。那如果他有很熟的好朋友的时候，通常他也会这样，他很自然跟丈夫有时候也会开始这样讲。那丈夫呢常常用一个态度，大部分的男人会这样，中国男人大概更会这样，就是不从哪里学来的，反正也是古老的哲学的名言，沉默是金。所以男人都是听完了没反应，所以太太常问我，讲了半天什么意见啊？现在我稍微学乖一点点， 我不会说没意见，我现在会说哦，我正在思考。那这也是花了十多年才学会一句话，因为我太太也是很生气，觉得讲了半天怎么搞了，这个落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我才跟我太太说我在思考，那后来太太说如果你在思考你就要说你在思考，所以十多年以后我学会了我在思考。可是说开始学会说我在思考又到现在已经又十多年了，我太太说怎么啊，十多年之后还在思考啊。所以我现在想要再进步一点，要说我在思考然后做什么。总而言之，沉默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是金，有的时候沉默是金，在这个时候不是。所以丈夫有的时候要学习一些那当然我知道男人的通病，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用言辞很难表达的话呢，我的建议是一种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男人有时候不太容易讲出什么来，那么 body language 你可以用肢体语言的表达。肢体语言的表达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太太有点委屈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你觉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而且有的时候的确不说比说还好，因为说了常常会说错的，那怎么办？拍拍肩膀也可以啊，知道？Yeah, I know, I know。对，你肯定一句话都没说，拍拍肩膀，这也叫做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你知道吗？或者呢，你眼睛就看着他，哎，表示说，你在听 ，OK？ 这个你在听，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的时候，这也是一种 body language。对，比什么东西都没有都好。所以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不同，那么每一个人要想出一些办法来培养一些罗曼蒂克的气氛，然后让你的婚姻的伴侣会觉得他跟你是最亲密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人。那么你要想办法去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去培养。那我相信如果你在婚姻生活里面一直有这种罗曼蒂克的气氛的话，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相反的是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这个爱情的生活呢还刚刚开始，好戏在后头。不要说所以有些人难免对这个婚姻很失望，会说早知道就是一直谈恋爱永远不要结婚，对吧？永远在最高潮，知道也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懂得培养罗曼蒂克的这种气氛，我想进入婚姻的关系是爱情的刚开始，那后面呢你会发现倒吃甘蔗渐入佳境。我也盼望每个人的婚姻是这样的。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一起来分享关于罗曼蒂克的婚姻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许多事上有意无意可能会犯了许多的过错，或者忽略了一些事情，求圣灵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夫妻彼此提醒，也彼此鼓励，也一起来学习如何让我们的家庭更充满这种罗曼蒂克的这种爱的关系，爱的气氛。求你来带领我们往后每一次的这个课程，让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常常反省，常常彼此提醒。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